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成交力》，作者贺佳，演播乐飞。第六集，什么类型的短视频内容容易涨粉呢？我们认真去看各大短视频平台前100名的 UP 主，什么类型的都有，任何类型的都可以火，关键是你要有自己的人设，并能够做到持续的输出。有舞蹈或者是唱歌才艺的同学可以考虑做一个才艺类的 UP 主，情感细腻、擅长抒情和视觉记录的同学可以考虑做一个 Vlogger， 像我这种颜值不行、只能靠才华吃饭的，就只能做一个知识类的 IP 了。其实呢，作为一个新手去拍短视频，你要做到以下的三点。第一呢，有一个明确的人设。第二，内容要对客户有价值，要么提供内容价值，要么提供情绪的价值。内容价值就是客户看完马上学会的内容，比如学会5秒钟文字如何变图表，这种有技能价值的内容。情绪价值就是公益类的内容，客户看完有情绪上的共鸣，会主动点赞。第三，拍摄镜头不要摇晃，画质不要太差。平台为了筛选出真正受客户喜欢的内容，在作品发出去之后，会给几百到一千人推送，以此呢作为起始流量来作为测试的数据。拍短视频没有那么的容易，也没有那么难。新手呢不会写脚本，不会拍，不会剪辑，怎么做短视频呢？不会就学呀。那我的建议就是自己拍，自己剪。抖音上有一个账号叫做抖音创作者学院，里面呢有一些干货的合集，是关于平台规则、内容策划的，尤其是创作者的进阶课程的讲师独角兽，本身呢就是粉丝1000多万的短视频大咖，他分享的内容比很多野路子的讲师靠谱多了。比如独角兽讲的一个爆款视频能够让人愿意转发、产生情绪波动的5个点：一、笑点，看完会笑的；二、泪点，看完会感动也会转发；第三、新奇点，看完觉得不可思议的，比如2岁小孩做饼、老外吃中国烤串等等；第四、美点，人美景美，比如高颜值的美女、旅行类的博主拍的航拍镜头等等；第五、槽点，客户会吐槽你的地方，比如你的口音或者是能增加客户互动量的点。但不是一个视频都需要有这些点，有2-3个点想要得到几万个点赞是没有问题了。至于拍摄和剪辑方面的学习，给大家拍摄以下3个账号可以关注学习：抖音上的李逍遥、小南风、小神仙 Victory。 短视频的镜头语言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拍摄不同的镜头画面，然后把它们组合起来变成一条流畅的视频，比如怎么拍卡点视频、如何拍运动镜头、如何拍 vlog， 这几个账号里都有简单好用的教程。当然光看教程是没有用的，更重要的是去实战。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小公司，可以考虑招一个策划兼拍摄和剪辑，市面上好一点的编导月薪在10000元上下。如果你的公司年收入超过1000万元，可以考虑配置一个完整的短视频的团队，策划加拍摄加剪辑加演员，一个月的投入在4到5万元。我做短视频会不会赚不到钱？如何变现？这里讲一个价值5000元的行业内幕，有没有短视频的博主把号做起来了，但是最后没有挣到钱？我有一个朋友2年前就把自己的抖音号做到了100万粉丝的关注，但是他这个短视频的团队还是解散了。一句话，因为赚不到钱。第一，他是一个搞笑类的账号，变现比较困难。第二，他们是一个外国人体验中国生活的搞笑类的账号，团队的成本太高了，2个外国人、策划人、剪辑师、摄影师加在一起，每个月的团队费用至少要4万元。短视频的变现呢，有3种方式。第一是广告，如果你希望通过广告变现，最起码你得有10万的粉丝，而且你的每一个视频的点赞量要比较稳定。 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有甲方的客户资源，品牌认可你的账号，就会在你这儿投广告。一个几十万粉丝的抖音号接一条短视频的广告，报价在1万到2万元。我之前问过朋友，行情大概是每1万个粉丝等于300块钱。如果你的内容都是剪辑搬运的，这条广告变现的路你基本上就不用想了。广告变现比较适合美妆、好物测评和 IP 类的账户。电商带货在这两年的比较火，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普遍都配置了直播功能的情况之下，做电商的有几个挑战。第一个呢是供应链，一个是物流售后，还有一个是账期。一个产品大家在哪儿都可以买，如果你的货源和价格不比别人的便宜，客户就没有在你这儿非买不可的理由。电商变现比较适合有货源或者有供应链优势的创业者，包括农业相关的创业者。如果你的镜头表现力强，擅长带货的话，就更适合了。第三是引流到线下门店发展培训业务。对于特定的行业而言，他们的产品的交付无法全部在线上进行。对于特定的行业来说，他们的产品的交付无法全部在线上进行。这个时候，抖音和视频号这类线上的平台起到的是更多是一个流量入口的作用。抖音这类短视频平台的客户偏年轻化，而且3、4线城市的人多一些，但是微信推出的视频号客户质量比抖音要高一些，因为他们的付费能力更强。培训师、律师、品牌策划、咨询顾问、保险代理人，短视频变现的方式主要是引流到线下。如何拍出一个超过10万个赞的短视频呢？结合我自己一个70万点赞量的短视频的作品，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短视频生产的整个流程：选题、脚本、拍摄、剪辑、发布。一、选题的四个来源。知乎上有个同领域的精选话题，为什么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呢？我抖音上呢有70万点赞量的那条视频选题就是来自于知乎热搜。知乎上呢还有很多的话题，比如美妆，你点精华的这个按钮就有按照点赞数的排序的高赞的主题。选题上可以借鉴，但是脚本内容一定要自己原创。客户常见的问题类啊，跟别人聊天没话题怎么办？主要的来源于日常客户的交流。你不妨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新手，经常会碰到哪些问题？如果你做的是职场号，可能是上班第一天如何给同事留个好印象。如果你做的是美妆号，可能是过敏性的皮肤如何保养，或者是如何选择化妆品。全网热点类的话题，你是不是高考没有考好？主要的来源，关注知乎热榜和微博热搜。此外呢，你还可以看一下同一个领域的大咖最近都在做什么样的选题。即便是同一个选题，角度和内容不同也是可以的。行业内幕类的，面试官不会告诉你的三件事。这类的内容呢，其实很受行业新人或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其他客户欢迎。你需要思考的是哪些内容是一般人不知道而且有价值的。比如我在知乎上有一个近10000个赞的回答，有哪些是你当上领导才知道的事。第二，脚本。比如说我拍的一个视频，为什么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，我是这样做的。表情包啊 ，Why？ 那1990年的人花时间讨好领导，不如打一把游戏有意思。1994年的人，我们不是吃不了苦，而是受不了委屈。1996年的人，拍马屁这种低效率而且无意义的事，谁爱做谁做。1997年的人，我是来出卖劳动力的，出卖灵魂，不是这个价格。表情包二，你这点钱我很难帮你办事呀。三类的脚本模板，一是数字，比如关于什么什么你不知道的三件事，脚本里可以有三这样的数字，一方面大家会对数字好奇，另外一方面内容的逻辑性也会更强。第二，场景加问题加干货， 场景方便客户产生代入感，问题呢会带来冲突感，让观众呢愿意继续看下去。干货呢会给客户带来获得感，愿意帮你点赞。举个我之前高赞短视频的例子哈，场景是你跟别人聊天没有话题该怎么办，问题是两个人见面没有话题聊，干货教你三个万能的聊天话题。第三，梗。短视频的内容想要点赞率高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激发客户的情绪，在内容设计上就需要一定的梗和设计来反转情节。第三，拍摄设备。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刚开始上手的时候的确没有必要用很贵的设备，入门的装备手机加自拍架，进阶版啊，可以考虑买云台加单反加无人机，这一整套的设备至少要2-3万元。不过呢，必须要感慨一下，无人机拍出来的远景的镜头真的很好看，大疆 OSMO 我也买了，不过呢一直没有怎么用上。第四，剪辑软件。剪映是一款免费下载的手机 APP， 只需要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了，推荐一般客户使用。 VideoLip 的价格是一年256元，优势呢是有一定的非线性编辑的功能。 Adobe Premiere 的价格呢是一年2975元，优点是功能特别强大，缺点是贵和有一定的上手学习的成本。作为一名 CEO 的演讲教练，我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写一篇干货教你如何拍短视频呢？因为演讲不是目的，影响力才是。短视频是我们传播演讲、打造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途径，而后续我的公众号会更加聚焦于演讲、表达、个人品牌和影响力，希望帮助100万名的高管提升个人影响力，培养出100位真正能够制定行业规则的行业大佬。如何快速获得100万人的信任？大部分的创业者呢，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，客户从哪里来？不论你的业务是面向企业还是消费者，不论你的公司现在一年挣100万元还是一年挣10亿元，我就没有见过不操心客户从哪里来的。即便是 BAT 级别的公司，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增长焦虑，担心未来的客户从哪里来。最近和一天咨询费20万元的彪悍一只猫老师交流了半天，他做的社群很厉害，我们有一点共识，就是在咨询、培训、保险这类的业务上，很多时候比起影响更多的普通人，我们需要做的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。获得100万人的信任，意味着你可能有超过10000个潜在的客户，你想要吗？传统的自媒体强调的是浏览量，也就是有多少人看到你。但是我的观点是，在这个时代，单纯的看到你是不足以产生信任的。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？如果每年影响100个人，就需要10000年才能做到影响100万人。更靠谱的方法是深度帮助100个有影响力的人，因为他们有影响10000个人的能力。通过他们的信任背书和转介绍，你可以快速的影响100万人，而且获得信任。但是挑战也来了，你要深度影响100个能够影响10000个人的人，并不容易。那接下来我分别讲3种策略，分享一下在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件事情上，我是怎么思考和怎么做到的。港口策略，让自己成为关键节点。如果你是一个销售总监，你身边呢应该会有很多的销售总监。如果你是一个 HR 总监，你身边应该有很多的 HR 总监。链接是可以创造价值的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。比如某个人有培训的需求，而你身边恰好有合适的老师，他们俩互不认识，你给他们牵线对接了这次合作，他们都会感谢你。我们自己同样可以通过组局的方式，让自己成为这个小圈子里的关键节点，甚至成为更大的关键节点。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简单的每个月一次的饭局入手，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些事品牌化，持续的做下去。组局的这件事有3个难点，第一，怎么完成冷启动？ 你可以从找两个感兴趣的朋友开始。第二，如何给大家提供价值，吸引更多的人来。这个要考验的是你每次活动的主题，以及你能不能够邀请到能够分享一些干货的嘉宾。比如我推荐可以聊的主题就是行业内幕，或者说说大家在每个行业是怎么赚到钱的。第三，坚持下去，这很难做到，因为有的时候来的人少，你可能就没有动力继续搞下去的。在组织这种饭局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成为圈子里的关键节点。群主策略，找关键节点。以前的走江湖有一个词儿叫做拜码头，就是到了一个地方要找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去拜访一下。现在的互联网传播环境跟之前比起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用传媒学者麦克卢汉的话说，我们经历了部落化、去部落化、再部落化的过程。部落化讲的是原始社会部落，去部落化讲的是封建和工业化，再部落化讲的是互联网时代，大家因为不同的兴趣爱好被重新链接成了一个个的小群体。之前的媒体时代，只要你在媒体上花钱打广告，就可以批量的接触到海量的客户。但是现在大家信任一个人的成本是变得越来越高，相应的各种各样的群主就变得非常有影响力的，因为他们成了传播学上的守门人的角色。群主是否相信你，直接影响到了他圈子里的100个甚至1000个人是否信任你。如何让这些群主相信你呢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价值。一，购买他的付费产品，这是最直接的方式。二，可以给他去转介绍客户。三，给他提出一些产品或者服务上的迭代的建议。四，时不时的给他提供一些意料之外的礼物。五，你可以在背后夸他，给他进行背书。基于互惠原则，你给对方提供了价值，想获得群主们的背书和推荐就会容易很多。高单价客户策略，经营一群有能力为高单价付费的客户。为什么要经营高单价的客户呢？一般来说，因为高单价的客户会更有能量。第一，他们对于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更高，会帮助你不断地迭代你的产品和体验。第二，每一个高单价客户背后至少有10个有类似需求的客户。如果他们对你的产品和服务满意，就有能力进行持续的复购和转介绍。这里我想说的一点就是，有的时候价格真的是一种筛选客户的手段。很多人会不尊重你的时间成本，他们只想跟你免费聊很久，但你的时间其实是有价值的。在互联网领域会讲一个 LTV 的概念，就是一个客户的终身价值。很明显，高单价的客户有着更长周期的价值，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高单价的客户往往会更加积极主动地用你教给他的知识和方法，也就意味着他更容易出结果。客户容易出结果，就意味着你会获得更多的客户背书。在当下这个时代，信任比流量更值钱，因为成交的关键就在于信任。想要快速地获得100万人的信任，从影响100个关键节点开始。